皮儿薄馅儿大，十八个褶儿，正经面门新鲜事儿。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只有一个，这就是真相。
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这就是真相》，我是梅花六，欢迎大家。再过没几天就要过大年了，迎来庚子鼠年，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要送走己亥猪年了。猪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动物，六畜之首，十二生肖属相作为压阵排在最后，可见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趁着辞旧迎新，咱们今天就来说说关于猪的那些事儿。在传统文化中，猪是智慧、热情、权力、聪明、幸运，甚至是财富的象征，是人类的守护神，是一种吉祥之物。它是具有灵性的动物，猪憨厚可爱，圈养的家猪总是给人一种懒洋洋的感觉。它可以一个劲儿地躺在墙角，不停地哼哼唧唧，自言自语，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显得非常老实本分。根据资料显示，在4000万年前，猪科动物在欧洲就出现了。大约1500万年前，猪科动物已经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广泛分布。在猪类面前，人类其实显得很年轻，可以说猪类是人类出现和成长的见证者之一。而在漫长的岁月里，野猪一直是伴随着人类成长和进化，它们既是人类的天敌，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之一。在华夏的土地上，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开始饲养猪、狗这些家畜。浙江余姚河姆渡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它的图形和现在的家猪的体型十分的相似，说明当时对猪的驯化已经具有雏形。千百年来，猪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历来有猪粮安天下的说法。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生猪养殖量约占全球的一半的数量，居民猪肉消费占肉类消费的 60% 以上，猪肉的菜以及各类猪肉制品更是中国人春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的河南省武阳县贾湖遗址，当时中原地区可能已经出现规模养猪了。那么古代的人们为什么要养猪呢？人类最早饲养动物都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的，比如养牛可以耕地，养马是为了骑乘，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那么养猪呢？猪不能为人类做任何的劳动，那人们为什么还要饲养它们呢？说到这儿，有人一定就会说，养猪就是为了吃肉。养猪用来吃肉只是古人养猪的用途之一。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祭祀是古代人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活动。在祭祀中所用的太牢就是猪、牛、羊的头，所以在古代，猪是祭祀当中不可缺少的祭品。这是古人养猪的用途之二。古人养猪的用途之三呢，就是它的清洁作用。从出土的汉代猪圈来看，汉代的猪圈都是和厕所相连的，人们养猪是为了让它吃掉人类的粪便，用来保护家周围环境的清洁，所以家是离不开猪的。人们养猪的第四个用途就是为了让它保证土壤的肥力。但凡是最早养猪的部族都是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为了提高农田的产量，给土地施肥是必不可少的。猪是最好的造粪机器，人们可以用猪粪做肥料来提高农业产量。古代养猪业伴随着农业生产而发达起来，不仅为了吃肉，也是为了积肥。汉代人们对于肥料和土壤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经过汉墓出土的陶猪圈的考证，证明某些地区出现了在猪舍里面饲养与放牧相结合的养殖方式。为了积肥，设计各种各样的猪圈，独立式的猪圈，与厕所相连的连毛圈，以及与作坊相连的猪圈等等。在古代， 猪肉并不像在现代这么普遍和普及。在那个等级划分很严格的时代，有些朝代甚至连穿衣服的颜色都有明确的规定，衣服的样式、花纹等等，那饮食也是一样的。天子食太牢，牛羊使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豸，庶人食菜。这句话大致意思就是说，天子能吃的那自然是最好的，也就是所谓的太牢。咱们上面已经说了，这太牢并不是某一种动物，而是牛羊猪的合称。因为在祭祀之前要把这些动物养在牢中，而且又根据祭祀者、祭祀对象的不同分有不同的规格和名称。上面所说到的是太牢，还有少牢等等。诸侯祭祀用的只有羊和猪。猪在古代叫做豕，也就是家庭的家字宝盖头下面的那个字儿，是象形字，就是猪的意思。看甲骨文字，那活脱脱的就是一只小猪的形象。除了豕，还有很多像外号一样的称呼，而且根据地域的不同，叫法也是不相同。猪肉在古代是比不过牛羊肉的地位的。虽然马牛羊猪狗鸡六畜都是在古代所饲养的用来获取肉食的动物，但是高低贵贱也是分得很清楚。牛羊肉之所以在古代贵，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物以稀为贵。但是这并不是说牛羊不多，而是说能吃的牛羊肉不多。牛在古代那可是生产力，农耕时代没有牛耕地的话，那人早就饿死了。汉朝立法对牛保护，如果杀了牛，那可是要偿命的。而唐宋时期，除了病死的牛，其他的一律不允许杀。如此一来，牛肉珍贵自然也就有它的道理了。就连现在很多的农村地区，家里面仍旧养着牛。因为不能杀牛吃牛肉，那目光也就转向了羊肉。宋朝时期，比如宋真宗、宋仁宗，每天宰杀的羊多达数百只，皇帝都如此了，下面自然也就会跟风效仿。羊肉出现的频率和出现的场合自然也就越来越多，而且都是一些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场合。而且如果没有羊肉的话，说出去还嫌丢人。而猪呢，之所以地位低，是因为猪一点都不挑食，它好养活。作为贵族们，谁也不愿意去碰。一直到东坡肉的诞生，让猪肉终于能够出现在更多人的食谱上。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敌不过牛羊肉的地位。猪应该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从出土资料上看，人类最早饲养的动物中就有猪。无论是北方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还是南方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在这些遗址之中都出土了很多人们饲养的猪的骨骼。人们养猪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至今七八千年之前。在古代，每个家庭都必须要养猪。咱们这个汉字的家就是一个宝盖头一个豕字，宝盖头表示的就是一座房子，家就是房子下面养头猪，所以呢，没有猪的家庭不能称之为家。猪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在我们生长的艰难的时代，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猪是人类最早驯化的最重要的肉食品。小的时候，老人们就常说，肉烧瓦片都好吃，三天吃个猪不如一觉乎，足以见猪肉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有多崇高了。猪之所以被重视，还是因为它的经济价值。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倡养猪业，口号就有一头猪就是一座小化肥厂。猪不仅全身都是宝，在南美印第安人，他们就有养一种叫做波克的猪，还会替人疗伤，只要哪里受伤，让猪来舔舐伤口，片刻之后就会治愈。经过人们的研究发现，原来是这种猪的唾液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酶，具有解毒止血生肌的功能。这种猪真是该全球都来引植，为人类造福。在人们的心目中，猪恐怕是最老实的家畜了，它长着一副圆乎乎胖墩墩的憨厚样子。 猪的这些特点使它往往成为蠢笨、懒惰、贪婪、丑陋的代名词，被带上了很多贬义的色彩。然而在上古的时候，猪的文化意义可不含有任何的贬义。猪一直以来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笨，常常形容一个人很笨就说他笨得像猪一样。猪又是丑的代名词，说一个人长得丑就会说他长得像猪八戒一样。不喜欢猪的人也许就是因为他丑笨的形象，因此人们对猪的态度是又爱又烦。这是不是对猪有些不公平呀？其实猪也并不丑陋，说丑陋是因为有了猪八戒之后的事情了。猪八戒的形象那是人们给塑造出来的，塑造者充分地发挥他的想象，给人的躯干安上了一个猪头，变成了一个奇丑无比的怪物。拿这种怪物和人相比，那当然丑了。猪也并不笨，根据专家分析，全世界有10万多种动物，猪的智商却被排在了第10位。经过培养的猪智商应该可以达到3到4岁幼儿的水平。猪在动物里面属于是智商较高的，而且可以很快的学会一些简单的道具使用的方法，在动物中是仅次于智慧最高的黑猩猩的。猪的嗅觉非常的灵敏，不少国家海关机场都用猪来搜查毒品以及违禁品，至于把猪当成宠物圈养，那也是大有人在。作为家猪，不仅不会伤人，还会为人们带来经济富足。它全身的每一个器官从头到尾都是餐桌上的美食，因此在中国文化当中，猪还有许多的寓意和象征。根据相传，从唐代开始，殿试及第的进士们相约，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在今后任了将相，就要请同科的书法家用朱书，也就是红笔，题名于砚塔。因为这个小猪的猪和这个红色的猪是同音，这个猪蹄的蹄呢又是和题书的题是谐音，所以猪就成了青年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都会赠送红烧猪蹄，预祝赶考人猪笔题名。后来这种习惯逐渐的扩大，人们在新年的时候互相赠送火腿，因为火腿是用猪蹄烤制而成的。民间还认为肥猪拱门是很吉祥的，肥猪俨然就成为了一个传送福气的使者。所以有俗话说，猪是家中宝，粪是地里金。猪在中国古代社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关猪的俗语成语特别的丰富，也特别的耐人寻味。猪狗不如、狼奔屎突、泥猪瓦狗、风屎长蛇、一龙一猪、辽东之屎等等等等，大部分都是贬义词。还有猪扶不上墙、猪大肠扶不起来、猪困长肉、人困卖屋、人怕出名、猪怕壮、死猪不怕开水烫、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等等等等，这些俗语当中也是尽显人生的幽默和智慧的启迪。猪的传说故事也是涉及方方面面，有关家庭教育的最著名的就是曾子杀猪，对现代的父母教育都是有意义的。在文学作品当中最出名的那当然就是西游记当中的天蓬元帅二师兄猪八戒了。有关的成语就有猪八戒上阵倒打一耙、猪八戒带花、丑人多作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年呢，根据问卷调查，在西游记中主要人物当中，猪八戒是最受观众欢迎的角色，得票率远远高于唐僧、孙悟空和沙和尚。猪年出生的人中成为著名人物的不胜枚举，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还有文坛泰斗海明威、世界名著《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以及近代的张大千、齐白石、闻一多等等等等，都是猪年出生的。从古至今，人们虽然不宠猪，但是却早已以猪为艺术题材。浙江河姆渡7000年前的原始社会遗址出土过水平很高的猪的小型泥塑和刻有猪纹的陶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猪的艺术形象主要流行于民间， 它在壁画、年画、雕塑、剪纸、玩具等等等等领域一直是大众喜闻乐见的。猪八戒的形象就是所有猪艺术的总代表。历史流传下来的有关猪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像是《秦民要术》《三农记》《本草纲目》都有涉及与猪有关的神话传说、语言文字、民俗风情以及饮食文化，这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民间艺术中肥猪拱门的图画，长久以来更是表达了寻常人家对猪送福祉的时常期盼。冤见泪函中有一句古老的民谣，猪入门百福至，史书上也一直在赞美着猪厚道、忠诚、谨慎、宽容、诚实、公正，因为猪对人类所给予的都是不计较、能够忍受、我行我素，这或许就是他巨生的脾气。自然科学家赫森说过，猪不像马、牛、绵羊、山羊那样鲁莽，天不怕地不怕，不像鹅那样满怀敌意，不像猫那样屈尊俯就，也不像狗那样摇尾乞怜，这是对猪多大的褒奖呢。今天就到这里，下期不见不散，希望大家在猪年的最后时间里也做一做今年的总结，想一想明年的畅想，共同进步，共同成长。我是主播梅花六，爱你们。